天堂与地狱第27章天使的语言234节天使交谈的方式和世人交谈的方式是一样的，他们也谈论各种事物，包括家庭的、社会的、道德的、灵性的。唯一不同的是，天使的交谈更有智慧，因为他们的思想更为深沉。主许我常与天使在一起，与他们交谈，有时像朋友，有时像陌生人。交流时，我与天使处于同样的状态，我和他们说话，就像和世人说话一样。235节，天使的语言有不同的词语构成，这一点和世人的语言相似，其说话和聆听的方式也相似。他们也有嘴巴、舌头、耳朵，和我们一样，也有语言赖以传播的空气。但这空气是属灵性的，是和天使，因为天使是属灵的，他们在灵性的空气中呼吸，用气息发出声音，和我们一样。236节，天堂的人说同一种语言，不论来自哪个社群，或远或近，他们的语言是相通的，这语言不是学来的，而是一种本能，从天使的情感和思维中流淌出来。其中语气对应情感，言辞对应情感所生的思维，既对应情感和思维，其语言便是属灵性的。因为是情感的流露和思维的表达，人若反思，不难发现一切思维都是出于情感，而情感是爱的一大功用，思维观念不过是基本情感，其所表现的各种形态，因为任何思维观念都不能脱离情感而存在。事实上，情感是思维的灵魂和生命。正因如此，仅听一个人说话，天使就能洞察他的秉性。从语气可以听出他的情感，从言辞可以读出他的思想。智慧更高的天使，透过三言两语就能洞察一个人的主导情感，因为这是他们最为留意的。众所周知，每个人都有各种不同的情绪或情感，快乐时、悲伤时、同情时、真诚时、怜悯时、爱时、嫉妒时、愤恨时、伪装时、爱慕虚荣时，情感各不相同。但在这一切之中，有一种主导性的情感或爱，智慧更高的天使，既能洞察一个人的主导情感，自然就能与言谈间识透那个人的整个生命光景。透过大量的亲身经历，我了解了这个事实。我曾见有些天使，仅凭听一个人的说话，就看透他的秉性。天使告诉我，通过一个人显露的少许念头，他们能知晓他生命的方方面面。因为这些念头使他们看出他的主导情感所在，而主导情感 以某种形式包含着他生命的全部信息，这正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册。237节，天使的语言与世人的语言毫无共通之处，除了其中有少许能反映某种情感的词语之外。然而词典不在于文字本身，而在乎其发音。关于这一点，后面会做进一步的讨论。对于天使的语言和世人的语言毫无共通之处，可从天使不能说世人的语言，哪怕一个字的音都说不出来，这一事实上就可知晓。他们曾做过尝试，结果证明不能。他们只能说与其情感完全一致的语言，否则便与其生命相抵触，因为他们的生命在于情感，而语言是从情感里流淌出来的。我被告知，这世上的语言起初也是如此，因为是从天堂赐予他们的。希伯来语在某些方面与之相似。238节，天使的语言既与爱的情感对应，而天堂的爱又是爱主与爱邻，参见13-19节。那么显然，天使的声音必是优雅动人，不仅悦耳，而且怡神。我曾见一天使与一个心肠刚硬的灵说话，最终他被天使的话感动，禁不住热泪盈眶。他称自己从不哭泣，但这一次他情不自禁，因为他听到乃是爱本身在说话。239节，再者，天使的语言充满智慧，因为是从内在的思维流淌出来的。其内在的思维是智慧，正如其内在的情感是爱。爱与智慧一同在言语上表现出来，所以天使的言语满溢着智慧，只一个词或一句话就能表达我们千言万语都无以表达的内涵。他们的思维观念包含了许多我们无法知晓的事物，更别说用言语表达了。正因如此，经上说，天堂的所见所闻是不可言说，耳朵未曾听见，眼睛也未曾看见的。这同样是我通过亲身经历所得知的事实。我时常进入天使的状态，和他们交流，当时我都能明白。可是当我回到之前的状态，即回到物质思维时，我渴望记起天使的话，却是不能。有很多东西与物质观念格格不入，无法表达，只有在天堂之光中才能领会，断不能以世人的语言表达。对天使而言，产生其言辞的思维是天堂之光的各种形态，产生其语气的情感是天堂炙热的各种形态。因为天堂之光是神性之真，是神性之智，天堂之热是神性之善，是神性之爱。参见126-140节。天使从神性之爱接受情感，从神性之智 接受思维。240节，由于天使的语言直接从情感流出，而思维乃是其情感所表现的各种形态，参见236节。所以他们三言两语就能描述我们千言万语才能描述的内容，这也是我通过大量经历所见证的事实。天使的心智与言辞合为一体，正如因与果合为一体，因为作为果的言辞是以心智为因，这是天使的只言片语就极具内涵的原因。当天使的思想和言辞具体而微的显为可见时，好似微细的波动或流动回转之气，无可数算的有序海量信息从天使的智慧中喷涌而出，进入另一位天使的思绪中，产生效力。主若愿意，天使或世人的心智都可在天堂之光中显露无疑。241节，属天国度的天使，其说话的方式与属灵国度的天使完全一样，只不过前者是发自思想的更深层。再者，属天之天使因专注爱主之善，故本乎智慧说话，属灵之天使则受益于夷陵之善，其实质乃真理，参见215节。故本乎聪明说话，因为智慧出于良善，聪明出于真理。属天之天使，其语言好像一股清流，柔和而连贯；属灵之天使，其语言则稍显嘹亮，抑扬顿挫一些。再者，属天之天使，其语言倾向于以母音 U 和 O 为主，而属灵之天使则倾向于以母音 E 和 I 为主。母音代表声调，声调蕴含情感，因为正如前面236节所说，天使的语气对应情感，言辞对应情感所生的思维，由此缘故，母音并不属于语言，只是通过声调的升降，根据个人的状态，表达不同的情感。正因如此，在希伯来文中，母音是不被记录的，而且有多种发音。天使借此分辨一个人的爱与情感。再者，属天之天使的语言中没有声音的辅音，而且在全都柔和的辅音之间，一般都插入以母音字母起首的字。这就是为什么连接词在圣言中交相频繁出现的原因。对此，阅读希伯来文圣言的人可确认这一点。在希伯来文中，这个词发音柔和，以母音起首，又以母音结尾，而且在希伯来文写就的圣言中，我们可在某种程度上从所用的词上就看出其是否归于属天类别，还是归于属灵类别，即其是否关乎良善，还是关乎真理。关乎良善时，便多用母音 U 和 O， 也有一定程度的 A； 关乎真理时，则多用母音 E 和 I。既然情感主要通过声调来表达， 人类的语言也就喜欢用带有 U 和 O 的字来描述注入天堂、神等伟大的事物。乐曲在涉及这些事物时也朝此方向发展，在其他次要的问题上却不然。这是音乐善于表达各种情感的原因。242节，在天使的语言中有一种无以言喻的和谐之美，因为产生语言的思想和情感，其流淌和延伸的方式与天堂的样式保持一致。天堂的样式决定了天使如何交流。对于天堂的样式如何决定天使的交流及其思想和情感的流动，可参看200到212节。243节，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拥有这种灵性世界共通的语言，只是它隐藏在我们的悟性深处，没有像天使那样从情感自然涌现为语言的江河，以致我们无法发现其存在。然而我们确实拥有这种本能，使我们进入灵性世界时能说灵和天使的语言，不用教就懂得如何与他们交流。关于这些，后文会有进一步的说明。244节，前面说了，天堂所有的人说同一种语言，但它还是有所分别的。就是说，智慧较高的天使，其语言更为深奥，蕴藏的情感更为微妙，表达的观念也更为具体。智慧较低的天使，其语言没那么深奥，也没那么丰富。智慧平平的天使，其语言更为浅显，遣词表意的方式和世人差不多。此外，还有表情化为声音，由心智调节的语言，有天堂的形象与心智结合，使心智成为可见的语言，有用肢体动作表达情感，如用言语表达的语言，有相通的情感和相通的思想所发出的语言，有雷鸣般的语言等等。245节，地狱的恶灵，其语言也是从情感流出，不过它是从邪恶的情感和污秽的思想出来的，为天使所厌恶。这意味着地狱的语言与天堂的语言是正好相对的，恶灵不能忍受天使的言语，天使也无法忍受地狱的言语。对天使来说，地狱的言语好比刺鼻的恶臭。装成光明天使的伪善之徒，其语言表面上和天使相同，但其情感和思想却正好相对。所以当他们的内在秉性被智慧的天使识透时，其语言就像咬牙切齿的声音，令人毛骨悚然。